第十二章，伊丽莎白女王晚境凄凉。埃塞克斯伯爵被处决后，伊丽莎白女王伤心不已。不过我们都知道的，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所以她开始尝试着去忘记埃塞克斯伯爵，开始尝试着恢复到以前的精神状态。因此，埃塞克斯伯爵死后的某段时间里，伊丽莎白女王如往常一样外出打猎，参加宴会。这个时候，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战争还在继续。如前所述，伊丽莎白女王在此投注了极大的心血，尤其在埃塞克斯伯爵死后，伊丽莎白女王更是全身心地扑在了这上面。后来，为了接待法国大使，她更是自掏腰包为大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带着他走遍了英格兰的每一处圣地，极尽奢华地款待了大使好多天。为了款待这位大使，他甚至专门命人从自己生活的宫殿里取来了王室专用的餐具和家具。那之后，他还计划与法国国王会面，并最终在多福完成了会面。但是结果表明，无论伊丽莎白女王怎么努力，她都难以忘记埃塞克斯伯爵，她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他。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爱尔兰评判的时候，埃塞克斯伯爵曾经隔着河与叛军头领地龙谈判过，当时有一个名叫哈林顿的官员也在场。后来因为西班牙的援助，爱尔兰的叛乱依然没有被平定。某一天，因为爱尔兰的战事，伊丽莎白女王接见了哈林顿。了解了爱尔兰的战事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开口问道：你见过叛军首领地龙吗？哈林顿回答说见过，然后伊丽莎白女王瞬间便明白了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见过地龙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眼中突然出现了眼泪，她哽咽地说道：哦，我想起来了，你以前见过他。而每次想起埃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女王都会变得心情沉重。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走或减轻伊丽莎白女王的痛苦。的确，对年轻人来说，无论他们遭遇了多么难以治愈的痛苦，无论他们内心的烦乱是多么的难以控制，时间都会治愈他们，平息他们。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当他们的心灵遭受重创时，他们已经很难再恢复到曾经轻松的心情了。他们会不知所措，痛苦虚弱，很可能只有死亡才能带走他们。有一次，在接见法国大使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说：哎，我都有点厌倦现在的生活了。每次想到埃塞克斯伯爵，我都痛苦不已，叹息良久，不知不觉中便泪流满面。他在世的时候，我总是因为他而心神不宁。我了解他，他是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太急躁了。当时我特别担心将来的某一天，他会突然想不开，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情，最终害了自己。我严厉地警告过他，也诚挚地恳求过他，让他不要卷入什么阴谋之中。而且，我也明确地说了，如果他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英格兰、对不起我的事情，那么我也救不了他的。那时候，英格兰的法律会做出判决。可是啊，我的警告恳求还是没有能让他回头。我想，伊丽莎白女王一定也模糊地意识到，在埃塞克斯伯爵之死中，她也需要负一定的责任。正是她最初的宠溺与后来的冷落，才把她逼上了反叛的道路吧。出事之后，埃塞克斯伯爵的势力几乎被一网打尽，之前反对他的人开始掌握权力。审判期间， 英格兰的法官，他朝廷中的大臣，他的私人顾问，统帅军队的将军联合了起来，共同请求他签署埃塞克斯伯爵的处决令。虽然他签署了那份处决令，但是不久之后，悲伤痛苦到难以自持的他便立刻召回了他。可是最后在各种压力之下，他还是再次签署了处决令，亲手把他送上了断头台。1602年年底发生了一件事，似乎成了压垮伊丽莎白女王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时诺丁汉伯爵夫人病重，似乎将不久于人世，而就在这时候，他却派人来求见伊丽莎白女王，请求女王陛下去探望她一下。那个人说，伯爵夫人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给女王陛下。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便立刻摆驾去探望了她。来到诺丁汉伯爵夫人的病床后，伯爵夫人立刻把一枚戒指递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立刻认出来了，这是她送给埃塞克斯伯爵的戒指。她曾承诺过，无论何时，只要她身处险境，她便可以派人送来戒指。而见到这戒指后，无论如何，她都会救她。可以说，这枚戒指就是她保护埃塞克斯伯爵的特殊誓约。见到戒指后，伊丽莎白女王先是震惊了一会儿，接着他便急切地问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枚戒指的？诺丁汉伯爵夫人说道，尊敬的女王陛下，这是埃塞克斯伯爵被囚禁伦敦塔时交给我的，被定罪之后，他便恳求我把这枚戒指交给您，请您饶恕他，救救他。本来我是打算按照约定把这枚戒指交给您的，但是我的丈夫不让我这么做，您也知道的，他是埃塞克斯伯爵的政敌，结果因为我没有按照约定把戒指送到您手里，埃塞克斯伯爵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且恐怕他在死之前特别失望吧，他应该觉得我把戒指交给您之后，您还是签署了处决他的处决令，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不在死前向您坦白这件事情的话，我就死也无法安心的。听完这些话，悲愤莫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对着濒死的诺丁汉伯爵夫人说出了最尖酸刻薄的话。她说，即使他能够原谅你，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没过多久，无法抑制的悲伤便取代了伊丽莎白女王对诺丁汉伯爵夫人的恨。睹物思人，见到戒指后，伊丽莎白女王再次想起了一直无法忘怀的埃塞克斯伯爵，而这次悲痛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一发不可收拾。